请大家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从十四节看到十八节，十四到十八节，请大家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请念。你们和不信的人不相配，不要同不义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你们在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我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盼望很快的能够与你全面恢复相交，能够与你同住在天上，能够天天朝见你的面，能够投进你的怀抱里面享受你的慈爱，能够很亲切地对你说阿爸父啊。主啊，今天我们还与你相隔，我们真的感觉到这个地球是不好住。主啊，你什么时候才回来，把我们接到你哪里去呢？亲爱的主，求你给我们真的明白，与你全面恢复相交是何等甜美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要分别为圣，因为你是圣洁的。假如我们不能够分别为圣，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地见你面呢？主要教导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像你圣洁一样。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基督徒忘记你是圣洁的神，他们走向世界的道路，他们与异端与邪灵来配合。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实在是改变得很快，改变快到一个地步，我们也很惊奇。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真的晓得，主啊，你快回来了。主，你既然快回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更加要分别为圣，依对一见圣洁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分别为圣这一个主题，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什么神要我们分别为圣呢？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那么为什么他是圣洁，我们就需要圣洁呢？当然那个关系就是我们这样才能够配与他相交，配与他同在一起，配与他来往。这给我们这样一想，就想到起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常常与我们的神来往。那个时候他们赤身露体，并没有羞耻的感觉， 神就对亚当夏娃说，那你千万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你就会死。啊，当然谈到这个问题，许多不明白圣经的人就问，神明知他会吃的吗？为什么还要创造这个分别树上的果子，旁边故意引诱他让他来吃呢？你看人的不明白道理呢，就埋怨神，埋怨神创造这一个分别树上的果子来引诱人。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明白应该承认自己笨好了，不要埋怨神。其实我们读圣经头一章啊，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神七次讲到他所造的都是好的，来到第七次呢，甚至说耶和华看见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意思说没有一样不好的啊，神不会创造不好的东西的，对不对？当然包括了那个分别树上的果子啦。那为什么不让人吃啊？吃了会死啊，还说好？我都不明白啊，分别树上的果子是分，你吃了之后你能够分别善与恶，像神一样有智慧，这不是好吗？这就是我们良心的作用啊，这就是是非之心，罗马书第二章所讲的是非之心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那一种的功用啊，这也是就是律法的意思，律法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就是律法。那这些都是良善的，都是好的，但是为什么神叫亚当不可以吃呢？因为神知道亚当还没有成熟，灵性还没有成熟，需要与神相交一段日子，让他慢慢成熟了，建立了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了，然后他再吃这个分别树上的果子，那个时候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人的痛苦就在这里，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罗马书说那个痛苦人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 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因为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事我不能够做，我所不愿意的恶事反倒做出来，人就是没有这个控制自己的能力。当亚当吃了那个分别树上的果子之后，他知道善他不去做，他分别到恶他反倒去做，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犯罪死了。不是那一个果子要他死的，乃是他没有控制能力，以致他作恶，以致不行善，这样死的。罪是分两种，一种就是你不行善，曾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说我没有杀人啊，对，但是有一个人求救你没有救他，你没有救他也是罪，对吧？你不行善你就是罪了。那另外一种罪的定义就是你明明知道是不好你还要做，这就是罪了。所以圣灵这个果子里面呢，有一样的九样里面有一样是什么，就是戒制。戒制呢就是自己控制自己， self control， 能够控制自己去做应该做的，不应该做自己不做，这就是成熟。好像开车，你懂得开车吗？哦，很容易把钥匙插进去，猛开大油门，就去了。这样就死快一点。真正会开车不是开动那部车，真正会开车乃是会控制那一部车，叫他停，叫他转弯，你能够控制它，你才是会开车。你会不会踢球啊？会，一脚踢过去，那个球飞就是直球了。 这个不是踢球，真的会踢球。那时候那个球飞过来，那个脚一大，它就停在那里了。你控制它，你才是踢球。能不能够做一件事情，不在乎你能够做，你在乎你能够控制自己做与不做，这才是成熟。所以如果亚当夏娃真的与神相交，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能力啊，控制自己的能力，可能神就对他说，那现在你乖啊，你已经长大了啊，你有控制自己的力量啊，那你可以吃这个饭的果子了，好东西啊，吃了你像我一样聪明啊，好像我们的儿女啊，他小的时候你不给他小刀碗，你不给他那个火来碗呢，要不然呢他会放火烧了全你的屋子啊，他的拿小刀会割伤自己啊，对不对？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啊。但是他到了20岁了，30岁了，40岁了，你还不给他小刀，还不放心他拿那个火柴，你这样就不对了嘛。他已经长大，他有控制能力，你就可以给他小刀，你就可以给他火柴了嘛，那个是好东西嘛，对吗？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埋怨神创造这个创造那个来引诱亚当犯罪，神并没有这样。人滥用自由意志，照自己的意识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照神的吩咐，不照神的意识去做，这就是私欲，这就是滥用自由意志，就变成犯罪。那人就在这个光景之下犯罪，人犯了罪，神对亚当说，你吃的那一天就死，你吃的那一天就死。请问亚当那一天有没有死？没有，亚当活到930岁。那这样就是蛇对不是神对了吗？蛇说不会死，真的不死啊。神说那一天死，那一天没有死啊。那各位弟兄姊妹，人类不懂得真理，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把属肉体的与属灵的混为一谈。其实神所说的死是讲的灵性上的死，魔鬼所讲的死是讲的肉体的死。魔鬼是对的，是讲的肉体的那部分，神的讲的也是对的，神是讲灵性那一部分。当然灵性比较肉体更重要，对不对？但是奇怪，基督徒都明白这一点了，但是到今天基督徒还是仍然去追求肉体的事情，不看重属灵的事情啊。那不要谈别的，你看那些人啊，患了 cancer 啊，患了癌症，他头一个观念就是求神医好我的癌症，医不好呢我求和尚，求什么尼姑，求什么邪术，我都要医好哦，医不好呢我就骂神。他没有一点感觉到这个肉体的死是没关系的，这个始终有一天要离开的，这个旧房屋，对不对？你买了一个新房子，你总是不肯搬去新房子，拼命住在那个旧房子，又破又烂又漏水了，哎呀还是要住啊！有一天墙壁你要搬家了，你就哭得要死，怎么会呢？那个是新房子不好吗？那基督徒很多是这样啊，患病了埋怨神，找灵恩派的神医去医病啊，一定要医好，医不好就骂神。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有永生啊，我们都应该明白，有一天我们总要离开世界啊， 所以明白这一点的人不太一样的，真的不太一样。我看见一个喜乐堂那个女传道啊，那个是我们中学的同学，她患了 cancer， 我们看见她这么凄凉，去想要安慰她，哪里想到她还安慰我们。她要求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为她祷告，求神医好她，不要。她说我已经侍奉这一位主几十年，现在我要去见她了，你还要医好我做什么？我要去见她了嘛，我很喜爱她，见他是多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要留我在这个世界？啊，有这个心，你看，我很佩服，很佩服这个心。明天我们都要去，都要去的嘛。人看中了肉体的死，不明白属灵的死。我们再来问，死的定义是什么？啊，死的定义是什么？那我们知道，死的定义不是断气，啊。不是心脏停，现在连医学连律法都没有办法定下来死的定义。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死呢？我看见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一点，什么叫做死呢？那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就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说神是慈爱的神，怎么会把人的灵魂丢在地狱里面永远烧，让他们永远烧苦，然后这个神就看着他们受苦好像很好看一样，来欣赏他们受苦。神怎么会这样呢？圣经所讲的就这个地狱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地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人去那里呢就死了，就不存在了，就失踪了，就没有了。啊，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看死就是死了就没有了，下地狱，地狱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失踪了，没有了，完全不存在了。那么这样的看法呢，刚刚与佛教呢所讲的那个涅槃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刚刚相同。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你看奇怪不奇怪？啊，佛教不是讲吗？你修炼，你打坐，你出斋，你念经，以后你第二生就不必再投胎，不再轮回，你就会进到涅槃的境界。在那个境界，就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面，你与大海，大海与你化成一体；你与这个宇宙，宇宙与你化成一体。你就不必再投胎轮回，在第二生做人做狗做其他的动物，你永远不再存在，永远消失，永远呢啊不见掉了。他们认为那个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你看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人不明白属灵的死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属灵的死啊？我们再回去看看，神对亚当说：“你吃的那一天就死。”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神就把亚当赶出伊甸园，不准他见他的面。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这就是属灵的死，离开神的面。不能够再与神有相交，这就是死的意思。所以在以弗所说，以弗所书形容死的定义呢，就是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神的生命隔开隔绝，就是死。将来地狱叫做第二次的死，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呢？就是永远与神分开的意思。这也是圣经所讲，把这个人拉到外面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永远哀哭切齿，永远哀哭切齿。为什么？永远离开神的面，这就是死。所以永远的死， 圣经只是用地狱的火来形容，因为我们呢总是靠肉体来明白的啊，你没有肉体的明白，你好像就不明白了啊。所以神就给你想到是地狱的火，有不死的虫，你怕不怕啊？我们很怕虫的，都很怕火的。其实那个只是痛苦的一种代表而已，真正的地狱的苦是永远离开神的面，那个才是最痛苦。我见到一个妈妈打她的孩子，对她说，啊，打她，然后对她说，好了，你走了，我不要你了，你永远不啊，不要见我啊，啊，就给她一个饭碗啊，叫她去，你去讨饭了。那以后好了，妈妈不打你了，让你自由了。那个孩子怎么样呢？会不会对他说啊，这样就好了，你不打我那就好了。那个孩子他当然是怕妈妈打，但是他更怕的是妈妈离开他，所以他抱着他妈妈的腿说，妈妈你把我打死我都不走的。啊，你看那个离开妈妈才是最痛苦。各位弟兄姐妹们，神把人啊丢到外面黑暗的地方，在那哭切齿了，那个是才是最可怕，那个才是永远的死。这个反面再来讲，什么叫做天堂啊？什么叫做永生啊？永生与天堂其实就是永远与神恢复相交，永远可以住在一起，那个就是天堂，那个就是生命。离开神就是死。有人想到天堂还是想到黄金，这么贪爱黄金，我告诉你啊，你到了天堂之后你就不爱黄金，你爱黄泥了。因为天堂很少很少黄泥，你就说哎呀哎呀，回到地球拿一些黄泥就好了。因为地球太少黄金，你才爱黄金，对不对？天堂之所以快乐，不是那里很多黄金，天堂之所以快乐，因为都是启示录21章你就看见了，那里用两个关系啊，用人两个关系来形容。一个关系就是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那个子民原文是儿女 children 啊，我们要做他的儿女，他要亲自擦干我们的一切的眼泪啊，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投到神的怀抱里面生孩子一样，他来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一种的亲情，那一种的亲密的行动，像爸爸与孩子恢复那个关系一样，那这就是浪子回头那个故事啊，路加福音15章，对不对？第二个关系形容天堂，那个就是什么？看那羔羊娶新妇的时候到了，夫妻二人成为一体，那个关系形容天堂。所以一个是父子的关系，一个是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天堂。这两个关系就告诉我们，神与人全面恢复关系，神与人全面恢复关系，可以住在一起，可以亲密到一个地步，好像二人成为一体一样，那个就是永生，那个就是最快乐。所以最快乐的就是与神全面恢复关系，最难过最痛苦的永死就是永远离开神的面。那各位弟兄姐妹，整个人类历史神所做的工就是这个，神要主动想尽各样的办法与人恢复关系。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把人赶出去，神把人赶出去，神很难过，你知道吗？神很爱人，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创造，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把自己的儿女赶出去，你看难过不难过？很难过的。但是他不能够不把他们赶出去，他要把他们赶出去。为什么？ 因为人犯了罪，不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真正连肉体都会死，连肉体都会死。神是至圣的神，这个至圣的神在圣经形容好像光，这个光比太阳还要光啊，这个光比太阳还要光。人犯了罪就用黑暗来代表啊，好像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犯罪的人就是好像黑暗的罪人啊，你知道我们常常用黑暗来形容罪人 啊，比方说我们啊用的黑钱啊，那个良心也黑的，吃的是黑米啊，参加黑社会啊，跳黑灯舞啊，凡是黑的都是用来形容的是败坏的，对不对？人生活在黑暗里面，死在黑暗里面，怎么能够见这个光明的神呢？不敢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坐火车经过很长的山洞啊，这里我就不大懂了。香港我从前小的时候，火车经过沙田啊，那个山洞你们懂得，沙田啊，经过那个山洞，那么那个山洞就很黑的，中间的火车呢又喷烟的啊，哇，经过之后呢连地址都有那个黑的煤烟。那经过那个山洞的时候呢，很黑很黑的时候呢，到出来从山洞里面转出来的时候啊，哇，一下子见到太阳光的时候，你头就感觉到很不舒服，很刺眼，对不对？很刺眼，不敢见光啊。然后呢你慢慢适应了光了，你才喜欢光的，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啊。将来我们见神的也是一样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悔改信耶稣啊，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面，当我们就这样信耶稣的时候，好像见到光一样，看见自己是罪嘛啊，好像见到光，哎呀，我们感觉很羞耻，很怕，很难举手借知信耶稣，对不对？又很怕做基督徒，因为不适应那一个光明的生活。其实我们真的觉知信主了，被光照看见自己的那种的羞耻了，也是忍住这样的啊惭愧来见神的面了，神的面了，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了啊，洗干净我们的罪，慢慢我们适应那个光明的生活，我们才知道，哎呀，光明生活是这么好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啊。那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想到，那些不肯悔改的黑暗的人，将来他们真的去见主的面的时候，怎么可以见主啊？他们不敢见主。所以圣经形容啊，那个时候人见到主的面的时候，人就大声喊叫，大山啊，倒在我的身上，小山啊，遮盖我，把我藏起来，我们要躲避这个全能者的面孔与这个羔羊的愤怒。这个全能者的面孔就是好像大光照着他们，他们怕到一个地步啊，呼叫那个大山小山倒在他们身上来遮盖他们啊，这种的情的现象，好像你们到那个海边去啊，你看见大一块大石头，你把它揭开，你就看见好多小虫在那里转走啊。如果你会听他们讲话的话呢，他们好像在那里讲，哎呀，大石头啊，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遮盖起来，我们要躲避这个太阳的面孔，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个湿地大石的下面，黑暗的地方，你揭开了个大石头，让我们看见阳光，我们真的受不住，对不对？所以有人以为神创造这个地狱，把人丢在地狱里面这么残忍。我告诉你们啊， 将来人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呢，假如神是这样讲，当然神不会这样讲。假如神这样讲，好了，算了算了，你们这些罪人通通上天堂吧。你想那些罪人怎么样讲呢？他们说千万不要，他们说千万不要，神啊，你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的，我们这么黑暗怎么可以住在那个最光明的地方啊，对不对？那么神就讲，对他们这样讲了，神说那没办法了，没有地方去了，只有剩下一个地狱，你们去不去？哦，去地狱，好好，那个还好一点啊，你知道住在地狱离开神那个愤怒那个可怕的面还好一点。所以你不要想神是残忍，把人丢在地狱里面呢，神把人抓到他的面前呢，对着他那个人就更怕，更死得要惨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人就是这样被神赶出去，离开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你知道人是很会埋怨神的，人就这样讲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圣洁？你可以不要这么圣洁，以致我们可以随便一点就上天堂了嘛。这个真是很对神不尊敬啊，好像对一个光说，你为什么光，你可以黑暗来迁就我们黑暗嘛一样，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叫这个光明的神把他的光熄掉，来迁就你这些黑暗的人，好让神与人可以住在一起呢？你这一句话是对魔鬼讲才可以啊，你不能够对这位神讲。神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要就是你来到我面前你死，我不能够保明我的圣洁的程度来减低来迁就你的，要就是你来到我面前你死，要就是你离开我的面不要见我，那你就好一点，明白吗？神不会说好了，我降低我变成一个罪人迁就你了，不能够这样。那虽然是这样，神不能够改变他圣洁的那个神性来迁就人，虽然是这样。那我们看见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了啊，你看见吗？并不是人回去寻求神，乃是神不断的去寻找人了，并不是人找方法去与神恢复相交的，并不是人悔改说神啊，我们悔改了，你接纳我们，不是，乃是神主动的想办法来与人相交的。那你会看见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头一件事看见的就是奇怪，神给亚当一件皮衣，其实这个已经坏掉了嘛，这个人理他这么多，让他们死就好了嘛，对不对？他们不是是尘土做的所造的人而已嘛，还要理他就这么多做什么？但是神还要送他们一件皮衣，那个我们就知道，那个就是啊，代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对不对？那神就想出这个代罪的这个救赎的方法出来。比如我们看见这个亚伯就是牧羊的，他献羊，为什么献羊啊？啊，为什么他牧羊啊？那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呢，不吃羊肉的，啊，乃是洪水以后的人才吃肉的。那他们不，既然不吃肉，为什么要养羊呢？因为他们要穿皮衣，他们学习神这个方法，养羊来拿皮衣。既然这个方法是从神来的，他那个亚伯就杀一个羊来献祭，来感谢神， 对不对？那个就是人与神相交的第一步，出于一个感恩的心，出于神的启示，羊皮可以遮盖你的羞耻。那以后我们看见人犯罪了，到挪亚洪水的时候，人通通犯罪了，犯罪到一个地步，神忍不住了，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了。凭创世纪第六章这一句话呢，我们知道，虽然神把人赶出去，不见人的面，但是神的灵还常常住在人里面呢。神还是借助他的灵与人有某一个程度的相交的，乃是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神忍不住了。神说：“人既束缚舍弃，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了。”以致他就收回了他的圣灵，以致人全人类就败坏了。神已经忍了千多年了，才收回他的圣灵，可见神是真的不甘愿、不情愿离开人、放弃人。所以他把那个时候的人类，挪亚的时候全人类消灭了、杀死了，他很难过的。创世纪第六章说，耶和华心中忧伤，忧伤到一个地步，好像人后悔造人地上，在地上一样，那个忧伤的程度，忧伤到这一个地步，他很伤心。但是人全人败坏了，他只能够救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一家八口出来了以后，我们看见怎么样，巴别塔，全人都又败坏了，神好像很失望，因为看见人一面倒的犯罪，一面倒的离开他。如果你从一个造物主的心态来讲，造物主最近呢，温哥华啊，我们在那里、啊、出版了《真理报》一份报纸，专门来传福音的。但是佛教徒呢，很生气，因为我们写了很多文章，把佛教所的错误写出来，很生气。他们拼命写信来骂，其中他们骂我们什么呢？你们的神很残忍的，他创造人，又创造蛇。又创造这个分别上到这个树的果子，然后引有人来吃，然后又叫儿子，他的儿子来救人，这个不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戏剧来玩人吗？他说玩，好像把你当作玩具一样来玩你。我就在报纸里面给他们回答。我说你们不能够把这个神拉下来与你平等来这样问他，你为什么玩我，对不对？比方说我也是人，你也是人，为什么你玩我？你忘记了他是神啊，他是造物之主啊，他有权柄创造你，他有权柄毁灭你啊，他高过你好多的。好像你不能够对你的爸爸说，你为什么把我生个黄皮肤，你的爸爸就把你打了半死，你这样问我，你一点孝敬都没有啊。这个问题你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你也不可以问，你是我的儿子，我把你生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做什么好了，对不对？你不能够说我不爱姓吴，我要姓胡。啊，不可以，你不可以拣选，你根本没有权柄拣选，对不对？那我们呢，父亲与儿子这个关系还有相当高的程度平等啊，都是人啊，对不对？其实神与我们的关系，好像我们写字啊，你写的字写得好就把它挂起来，写的不好就把它丢了。你想呢，那些字在那里 complain， 你知道吗？你为什么把它挂起来，把我丢下来啊？你就对那些字说，哼，你有什么权柄向我说话？我把你丢了，把你烧了，我不需要自救感的。 因为我创造你出来，你根本没有资格对我讲话，对吗？啊，所以从神是造物之主那个角度来想啊，其实神把挪亚的时候的人呢、啊，通通消灭了算了嘛，也不需要难过。神是全能的神，又来创造过了啊，不要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好像我们呢，小的时候在沙滩来建筑城、建筑这个、建筑那个，都坏掉了，就算了嘛，以后再来过，也不必回去难过、回去哭，对不对？但是神并不是这样，神为我们难过。当巴别塔回来来的时候，全人都败坏了，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神想办法呢，这是神的主动啊。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神找到亚伯拉罕，来计划把他的儿子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神已经很小心来拣选的了，可能在我们中国啦，在印度啦，到处地方来找一个最有信心的人，他才找到亚伯拉罕，你知道吗？哪里想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么坏的？以色列人又败坏了，下到埃及通通忘记他们祖宗的神了。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拜金牛、拜各样的神了，以色列人一点都没有想到与神恢复相交，没有啊，是神自己主动来差派摩西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要的，是神拼命把他们赶出来的。赶了出来之后呢，他们看见神是这么大能的，他们宁愿拜金牛。你看神生气不生气？应该很生气的，对不对？那么这样生气的神，你就不要降在西乃山了嘛，回去就算了嘛。如果我是无主，我无主公是神呢，我就差派一个天使带领他们去埃及，然后那就算了，以后就是这样的啊，不要来往了。但是我们看见神还要降在西南山上，以后还要降下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这是神的主动。神好像一面倒的要跟人恢复相交，看见了？那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慢慢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又败坏的不得了。到了那个以利先知的时候呢，以利老祭司的时候呢，他两个儿子都败坏了啊，当众他们犯罪，甚至与会幕的妇人呢又抢鸡肉等等。神在哪里的时候，忍受以利老祭司这两个儿子忍受的不能够忍受，以致神把他的月柜、把他的会幕交给非利士人来把它烧了，把约柜都掳去放在那个巴捆庙里面了，把以利老祭司一家一天之内通通杀死。那一件事给我们看见，神宁愿忍受被掳的羞耻，神宁愿忍受住在大捆庙里面，不宁愿让这两个祭司来服侍他。因为这两个祭司是行淫的，这两个祭司是不尊重神的。你看神的心很难过啊，宁愿与大捆这个偶像同住，不宁愿受礼仪以利两个儿子来服侍他。当然了，到了大捆的那个大捆的偶像都在地上头都断了。以后非利士人怕得要命，就把约柜送回来就代表神呢不需要人，他单单一个约柜就可以得胜回来。神是全能的神以后以色列人借约柜回来了，我们看见了大卫以及所罗门建筑圣殿来迎接神 神看见他们这样，神愿意与他们同住。但是以后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败坏了，到最后神忍不住了，就差派亚述，差派亚巴比伦的军队来把圣殿烧了，把以色列国都毁灭，把他们的人民都掳到北方去了。神忍受不住，对不对？但是神又慢慢纪念亚伯兰的约，神又慢慢那个以色列人又慢慢败坏了，出现了好多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等等的人，等等的人，这些人呢都是主持圣殿的，以致圣殿变成什么？变成贼窝。在耶稣的时代变成贼窝。你想神的心难过不难过？照理来讲啊，如果我们是神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样，应该就放弃了他们，不要与他们相交好。啊，你看见神很奇妙，他就在天，人犯罪的时候他降下西乃山，人再继续犯罪的时候他降下来在中以色列人中间，人再犯罪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面，人再犯罪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进一步就在教会里面，就在基督徒的身体里面，你看没有？看见吗？才一步一步的来与我们恢复相交，要住在我们里面，要住在教会里面，越来越靠近我们啊！甚至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又看见哥林多教会们他们行淫了。保罗就说，岂不是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你们可以就把你们的圣殿当作娼妓的与娼妓联合吗？对不对啊？人又犯罪了。教会来讲呢，我们知道慢慢教会发展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出现一个叫做大淫妇，意思是说教会又败坏了，神要住在教会里面，这个计划好像因为这个大淫妇好像又失败了，好像是失败了。你看，人是一面倒的要追上人，要与人恢复那个关系，人就一面倒的犯罪，人就好像这样追啊，那个人就一面走一面犯罪，这个神一面追为止，以致到了启示录21章，好了，神追成功了，以致有一个这个心腹被救过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妻子了啊，成为新耶路撒冷了。那个时候神与人全面恢复相交了，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是这样。好，既然是这样，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思想这样？哦，我们犯罪，神就把我们赶出伊甸园，赶出外面黑暗的地方，与神隔开，就是死了吗？那么后来神就一面倒的这样追上人，慢慢慢慢就是人犯罪离开他，他还要追上人，要他主动要与人同住，这是不是代表神的圣洁慢慢失去，慢慢减轻？因为他越来越没有那么圣洁了，所以他就不介意来追上罪人，来与罪人同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当然不是了，神的圣洁是不会改变的，神仍然是那一位神，神仍然是那么威严的，但是神一直追上人，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来除去人的罪。最初在旧约来讲，叫做旧约圣殿里的那个献祭的祭物，其实那个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旧约的人，他们的信心信这个祭，其实这个祭就把他们的信心借迫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那我们要明白，在神学上是这样，旧约的人不是靠律法得救的，旧约的人是靠信心得救的，旧约的人也是信耶稣得救的。好像保罗说，好像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也是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信主耶稣啊。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认识主耶稣啊？亚伯拉罕有好几个机会认识主耶稣，第一个机会就是亚当，神审判夏娃的时候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一个就是主耶稣。人一直盼望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应许的应验就是信耶稣，对不对？那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地上的万族就是全世界的人了。也因你的后裔，那个后裔这两个字呢是单数的，是指着一个人，要因他得福，那么就是应许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亚伯拉罕就是信这一个，这样信这一个，虽然是很模糊不大清楚，但是他愿意信神这个应许有救恩在里面，他这样信，神就把他这个信心接驳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其实也救了旧约所有的人们啊。旧约的人如果有人不得救呢，就是因为他以为我受隔离得救，我有钱买一只羊我就得救，他就靠了那个功，他自己的功劳，他就靠了自己的钱，他靠了自己所献的祭，他不是信神的应许。他如果肯信神的应许呢，其实呢他就信心是接驳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说神一直追上人，要与人恢复相交，不是因为神的圣洁程度慢慢减轻，乃是神的计划打发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才可以圣洁，才可以成圣来见主的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每一次神与人进一步相交的时候，神要提醒人，你要圣洁，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降下在西乃山的时候，他已经吩咐摩西了，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冲凉三天，要换衣服，要自戒，我要降临在西乃山，你们不要摸这个山的山脚，凡摸山的都要死。神圣洁，圣洁到一个这样的程度，他在山顶哦，啊，连那个山脚的人都那都不可以摸那个山脚，摸都要死。你看他圣洁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怕得要命。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有密云把山遮盖起来啊，连那个山都在那里震动，好像那个山怕得发抖一样。有看见雷轰、地震、闪电，表示神是非常可怕的。那个闪电就是好像你不要过来啊，过来随时把你打死的啊。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进来啊，进来的人你不要追杀他，你要离远啊，用箭来射死他，用靶式都打死他，你不要亲自进到山里面把他抓住，要不然你自己都会死啊。神是这么圣洁的，要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位神是这么圣洁。那神要人圣洁，那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哪里拜金牛，摩西下来把三千弟兄杀死。为什么神这么残忍把三千弟兄杀死啊？因为神是圣洁的，
圣洁的神应该就把他们全部杀死才对的。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神还是接着耶稣基督那个救恩来保持了他们，他们所献的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保持了他们，把三千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杀死，只是给以色列人知道他的圣洁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看见亚南那个拿大亚比户的死也是因为他们不尊重耶和华为圣。那你会看见神进一步与人相交的时候，人是一定需要圣洁，人不圣洁，人不能够与神相交。其实圣洁，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就明白了，圣洁就是属灵功课的第一步你的罪不洁净，你怎么可以亲近神呢？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神，你见都不能够见了，你不能够说与这个神有来往，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主。从神所设计的会幕，我们就看见这一个道理了。会幕大家明白吗？以色列人进去头一个要经过是祭坛，祭坛是赎罪祭献祭的地方，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救恩。那经过这个赎罪祭救恩，叫我们的生命成圣才可以亲近神。不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经过赎罪祭，没有人能够亲近神了。那以后再进一步就是什么呢？因为经过那个洗濯盆，洗濯盆是什么？是祭司他们献祭完了手很肮脏，很多血那他们就要在那里洗手洗脚，甚至在那里冲凉，要洗干净才能够穿上祭司袍，然后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为百姓祷告。所以那个洗濯盆呢，代表生活成圣，那个生活成圣才能够侍奉，需要经过生命成圣，生活成圣才能够进去侍奉。以后我们就看见进去的时候分作圣所与至圣所，圣所与至圣所就给我们想到圣洁是有程度分别的，圣洁是 有程度分别的越亲近神的人就要越圣洁，要求越高。好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百姓是站在山下，70个长老他们带着赎罪祭平安祭进到山腰，摩西与约书亚到了山顶，然后摩西在山顶等了三天之后才能够进到云里面去与神面对面谈话，约书亚在外面等圣洁是有程度分别的，圣洁有程度分别。那我们就看见大祭司他来被安立做大祭司的时候，哇，全人类没有一个安立仪式好像大祭司的仪式一样这么隆重的你知道吗？那他被安立的时候，那经过七天的洁净，七天里面呢头一天要清献七只羊七只牛，以后慢慢一天减少一点，到第七天第八天还要献祭七八天这么长的时间来献祭来自洁。到了最后一天摩西就要用那个赎罪祭的血呢抹在亚伦的耳朵上面，代表他以后听的东西要分别为圣，要把血抹在他的大拇指上面，代表他以后手所做的要分别为圣， 因为要把血抹在他的脚的大的脚趾头上，代表他所走的路以后要分别为圣，又要把血含在他的祭袍上面，代表他的职分要分别为圣，是这么紧张的。以后我们看见那个大祭司那个袍下面呢还有那个铃铛啊，他走路一步的时候就会响的啊。那个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是代表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要小